北京从严格的动态清零一夜之间转向自生自灭的躺平政策，一时全中国遍地是阳，百姓看病难，买药难，火化难。愤怒与无奈之下呢，习近平2020年3月31号的该管起来就能够迅速管起来，该放开又能够有序的放开，收放自如啊，进退于如，这是一种能力的视频讲话，被网友翻出来热议。有人点评说，习啊，这个讲话呢真是哭笑不得。网友批评习近平不省事，即宽严接物，中共坚决清零是错误，贸然开放也是错，是否有道理？是否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中国政府在这波疫情管理中的这个管理能力啊极其的低下。习近平的收放自如最终可能面临什么样的政治和经济后果？今天呢，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以上的问题。第一位呢是来自北京的政治学博士、北京独立顾问吴强博士。吴强博士你好。
张小平你好，张杰博士好，各位 VOA 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一位是来自纽约的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张杰，张杰先生你好。
小平好，吴强博士好，观众朋友们好。
这个吴强博士呢从北京来参加我们的节目，所以说我们今天啊正好请他来谈一谈。第一个问题问吴强博士，那么中国是制药大国，现在老百姓啊普遍反映到买不到药。那么北京经济观察网呢12月15号啊他登了一个报道啊，讲几家养老院的事，其中的一家养老院的那个负责人呢坦言呢，他说一直奔走在当地的各大药店询问能否哪怕买到即使一盒莲花清瘟啊。那么坦言说啊，我们没有接到通知要提前储备药品、抗原检测纸等物资，12月17日放开后我们才去协调啊去买药，那时呢不仅贵而且根本买不到。另外呢，我在澎湃的这个也看到有一个报道说啊，它确实太快了啊，这个药企啊如果能提前一两个月给药企呢准备呢，现在也不至于这么样的被动。所以说呢，你呢能感同身受，请你谈谈你的感受是什么样情况呢？
我的感受，我个人感受其实无关紧要，我自己在过去3年一直在囤药，一直在以啃老的方式在囤药，就把我父母在用的这些药尽量的每次蚂蚁搬家一样的这个积攒囤起来。因为在过去3年中国对这些感冒类药品都是处于高度管制的状态，如果你买了药，要不然在药店要登记，要不然在互联网的这个药店里头也要登记，登记完之后那么意味着我的健康码就可能会变黄变红，我可能会被拉到方舱里头，会受到各种的流掉，很麻烦。那么另外一方面是在1110之后有一个短暂的窗口，大概有一周的窗口，就是放开了这个药物管制的这个登记，以及严格的处方，这些都有一星期的窗口。那么我在那一星期窗口紧急补了一些药，包括布洛芬、普罗西痛之类的，还有一些抗生素，但是有些抗生素现在还在途中，已经一个月了还没到，阿奇霉素等等。但是当然我了解的情况是大部分人一买就断货，那么基本上是过去3年药物管制的结果，这个产业以及销售高度管制的结果。那么让所有的药店，让中国的医药行业，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原料药产地，这样的很多药品的原料药基本上世界80%以上，包括布洛芬在内，那么过去3年实际上是处在一个基本上处在一个半停产状态。那么这个半停产状态，即便是现在投药到上市，这个生产周期整个销售周期也要40天左右，所以现在实际上是处在一个3年饥荒的一个状态，类似的一个状态当中，高度管制的商品形成了一种短缺，这个短缺正在影响现在全民的一个阳性，全民对退烧药物的一个大量的海量的需求。那么 这当然指向的就是一个是管制，第二是过去三年的清零造成人为的短缺，其次第三点，那就是我们看的这个治理水平极其低下，完全没有做任何的预案，从公众卫生机构到公众卫生机构相关的，从医院、药房、医药产业，包括甚至很多普通人，也都是处在一个没有准备的一个状态当中。这种没有预准备、没有预案，突然掉头面对的是汪洋大海的这样一种很悲惨的情形。
啊，管制啊，人为的这种短缺啊，再加上管理的这个水平的这个低下啊，那么这个管理水平的低下问题呢，大家把习近平在啊两年前的那样一个啊视频讲话，他很自信的站在那儿啊，能放能收啊，叫收放自如，拿出来说了啊。那么刚才我已经介绍，就是我们有网友批评，就是说这个哭笑不得啊。那么现在情况呢，我有一个朋友啊，叫高发林啊，他是个网红啊，他在推特上呢啊，他这么说啊，中共这个清零 IP 啊，放开 IP 啊，有人讥讽这些批评者啊，包括我是逢中必反啊。那事实上呢，成都啊，他说武后时对联早说过，不审视即宽严皆误。有网友归纳中共举措，早期隐瞒啊，据疫情导致扩散祸害世界；中期呢，拒不及时引进国外有效疫苗；后期坚持封控，造成悲剧不断；现在又在医疗设备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呢，大撒把，造成病毒肆虐，北庆恐慌。所以说这种情况呢，我想听听那个张杰啊先生啊，你来评一评，就是说这高发林先生对这个北京的疫情早、中、晚期三期的这个啊批评，你认为他批评的对不对？
嗯，我觉得还是比较准确的啊，因为我虽然不在北京，但是呢，我跟这个疫情也是有不解之缘，因为疫情爆发的第一个地点就是我的家乡武汉，所以我呢也非常关心。现在已经突然放开以后呢，这个目前我的家人也基本都躺平了，也都阳了，所以非常的担忧，现在买药也非常的困难。高发林先生呢分析的这个三个阶段，我觉得还是正确的。现在的问题是在之前，你在武汉封城期间啊，你也没有一个，也出现一个大的恐慌，也没有采取一个预案，说封城就封城，你说他收放自如嘛？在管控老百姓这方面，他确实还是做得非常收放自如的，并且呢，就是疫情也一样，就是想啊封城就封城，想放开就放开，它体现一个非常的随意。在武汉的期间，大家可以看到啊，其实我还有一个比较有趣的比喻，叫三年如一日，一日如三年。现在我们是不是又回到了武汉爆发的那个初点呢？就是大家恐慌，医疗机构爆满崩溃，然后药店空空如也，大家纷纷去抢购。所以这种状态三年，那么就要问一个问题，三年干了什么？在三年这么一个时间，我想做什么都够了。但是问题在于，我们走了一条与西方完全相反的路，没有去引进，就像吴强博士刚才说的，引进疫苗给老年人接种啊，然后进行公共卫生引导，那个补充 ICU 啊这种病床和医疗物资，而我们就放在管控老百姓上。所以说这三年就像昨天，就像刚刚在武汉发生的一样，现在这一幕又重演，所以这完全就是一个悲剧，或者说是一个人为的悲剧。
嗯，好，谢谢张杰先生。那么我在采访这个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商学院副教授史鹤林博士的时候，也是在这个十大讲大家谈节目啊，他就说这几年中国政府啊，他干了什么事儿啊？最后他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说中国政府治理能力低下。那么这是一位经济学啊教授的观点。那么吴强博士呢，您是政治学的这个专业的背景啊。那么我们都知道行政管理经常是谈啊政府的治理啊。那么您刚才也点到了，就是说治理能力的低下。 也有网友在说啊，也有网友在说，你看有一个网友啊叫 Coda CODASE 啊，他说中国封控这三年呢，除了建方舱、做核酸、封城区以外，没有做任何其他准备工作。所以我想请你来谈谈啊，这个管理人力低下，从你的角度来说啊，从政治学角度来说，你给大家一个解释，什么地方是低下呢？
严格的讲，我做政治学研究，我还不是做行政管理研究。这个过去十年，或者说过去二十年，在政治学领域里面，行政管理早就压过了政治学。那么，这行政管理是显学啊。那么，在中国的行政管理当中，我们知道过去十年是有一个所谓治国理政的神话出来。这个神话，我们先不谈这个神话内容本身是什么，但更重要的是，过去十年。这个所谓的治理指的是大量的资源是往行政资源里头扩充，而且这行政资源里头是包括了暴力资源在里头，包括了宣传资源在里头，然后一直到从街道到居委会，居委会本来是自治机构，现在居委会也变成了事实上的一级的政府机构。那么行政系统的这种高度的扩张膨大，我觉得才是所谓的过去十年中国行政体系的一个变化，特别是网格化所代表的一个所谓中国治理模式的一个变化，就是一直到社区一层面到社区层面，那都以所谓的网格作为中国的这个网格治理，是过去二十年从2004年开始试验，到过去十年，到过去三年，那变成一个集大成者。网格治理实际上是过去三年中国所谓行政治理当中最主要的变化，那么这也恰恰是依靠网格，也或者说网格化，那么维持了过去三年的动态清零。那么也就是一个月前，半个多月前，我们看到的人民冲出网格的这种封锁，然后产生了爆发了几乎是革命的白纸革命，那么成为这次动态清零破产结束的一个关键，一个转折点。那这是过去的一个主要的，我们说中国行政治理的一个投入倾斜的一个地方，也是他们最引以为自豪的地方。每一个网格，每一个网格的每个人员，每个单元的人，每一个路灯，每一个阳性，其实都可以在市一层面上的闭环指挥系统里头随时的发现看到。但是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这个网格治理的完全的崩溃。那么到底北京有多少人阳性，他们到底缺多少药并不清楚。好，
这个吴强博士说这个网格化管理的这个清零的崩溃啊，是治国理政神话的这个啊破灭啊。那么我想请问那个张杰先生啊，网友啊特别关注，就是这个或者就舆论特别关注这个中国的这个死亡的数字啊。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就是说，中国卫健委到17号这一天呢，我看的数字啊，就是说他只死亡了两个啊，这已经是不得了了。那么同时呢，香港《明报》报道呢，就是17号当日这一天呢，他们是从这个另外一个渠道拿到的信，就是当日就是北京就死了2700个。所以说，那么这个《明报》的数字呢，有人会问是怎么来的，当然会问。那么北京的那个呢？啊，人家都知道遍地死人，火葬场都已经啊排队要排很长时间了，那么为什么才两个？所以这个数字呢也是非常值得怀疑的。那么从中国官方发布的这个数字来看，中国政府的这个管理的能力，你能得出什么样的一个结论呢？
对，就是从我们先不谈数字啊，我们从这个整个治理模式来看，也就是从法律的角度来说，你。封城没问题，因为封城是一种隔离措施，但是封城经过了什么样的法律程序，你的法律依据是什么，你是否宣布国家的紧急状态，然后你进行了什么认证，又有什么科学的这种应对措施。事实上从武汉到上海到今天的大沙把全部放开根本就没有。我们再说数字问题在于，就是如果按照行政公开的这一种信息公开的法律规定，那你当然应该把公共事件中涉及到的真实情况向公众会通报，因为公众有知情权。但是 从防疫开始到今天，其实就是一个反法治的过程。它这个过程中没有法律监督，我们看到的就是权力的任性。并且这个问题啊，其实如果啊我们追长一点，从啊三年大饥荒的数字到底死了多少人我们不知道，武汉到底有多少人感染，有多少人死亡我们也不知道，到今天我们更不知道。所以说它就体现一个权力的为所欲为。习近平这位老哥说要把权力关进笼子，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在封城期间把老百姓，把成千上亿的老百姓关进了笼子，关进了家，关进了这种家的监狱，而权力是大白凶猛啊，为所欲为啊，不受任何的约束。所以对数字也一样，想告诉你就告诉你，整个背后就是没有对权力的制约。
嗯，这个管理能力低下后面的这个背后啊，是没有对权力的制约。那么下面问题我想问吴强博士，现在就是说啊，有一种观点啊，那么以中国这个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者啊首席专家吴忠友的这个为代表，他为这个清零政策辩护啊，他说如果提前一年松绑清零呢，中国2022年呢要死百万人啊。那么从这个意思来看呢，他觉得严格的啊，包括你前面批评的啊，网格化的清零政策啊是有道理的。那你怎么看呢，吴强博士？
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大量的死亡，因为新冠的死亡并没有计算在新冠疫情当中。我不知道他这100万的死亡到底是怎么来的，但是我相信，按照正常的说法，按照正常的做法去做的话，那么也从一开始这些动态清零的政策就不应该存在，就是错误的。换句话说，一开始就应该采取一种积极应对的一种方式，引进有效的疫苗，那么进行局部的有必要的封控戒严，在这之后，那么采取欧洲、美国类似的同样的做法，改善公众卫生体系，改善公众卫生体系。比如说，北京现在是全国医疗资源最好的地方，但是每10万人当中 ，ICU 病床只有10张，美国的平均标准是30张，那么这还是北京。那其他城市我们更可想而知，中国的公共卫生的欠账，整个公共卫生福利医疗这个欠账是巨大的。那么在过去3年，完全有时间有资源，用于方舱的资源，用于网格的资源，都可以投入到公共卫生建设当中，那么来应对好这个早期的，哪怕是早期的这种所谓的致死率比较高的这种毒株，完全能够把它控制在一个很有限的死亡范围之内。那我们现在看到的吴尊友所说的话，哪怕是2年前德尔塔病毒还在的时候，其实我们就看到大量的超正常死亡已经发生了，就是大量的次生灾害。在上海，我们在今年上半年也看到类似的情形，在武汉我们也都知道大量的次生灾害，就大量的因为基础病，因为特别是过去3年最大的直接冲击的受害者是糖尿病人，糖尿病人在过去3年的死亡率在过去3年是最高的。他们因为缺医少药，因为医院的一个不正常的整个医疗系统不正常的运作，他们变成过去3年最主要的最多的死亡群体，但是他们并没有计算在这100万人当中。那么他们死了多少，我觉得将来的历史也许会揭示出来，他们在各个地方这种超常规的这种死亡率当中，以及其他的心血管的病人，在其他的这些大量的普通的这些病人，还有说从老人到小孩这种易感人群的这种超正常的死亡率，我觉得这些都是需要维持一个公共卫生体系的正常运转，而且要加强运转改善才能够避免得了的。而相比之下，新冠的疫情就像我们现在所得到的，不管是最后的这种现在的这个 BF7 的这个毒株奥密克戎，或者是之前比较凶悍的，其实我们看起来它的死亡率相对是稳定的，重要的都是其他的整个公共卫生体系瘫痪所造成的次生灾害造成的社会的危害，而这些社会危害恰恰又因为中国的这种严格动态清零被放大了，甚至被无限放大了，而且被掩盖了。 我们被掩盖了，我觉得这才是最关键的。人民到现在为止也不知道真相是什么，不知道武汉的真相是什么，现在也不知道北京每天死亡了多少。比如说《明报》说2700人的死亡，我估计是根据北京大概12个火化厂，每个区都有，每个区都有之外，还有像八宝山这样子的。那么，按照他的每天的这个处理能力，然后相乘一下，估计是得出一个2700，现在都满负荷运转。那这是外界能够客观得出来，但是在历史的编造上面，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卫健委每天仍然在发布数字，全国现在新增2000多人，每天新增2000多人的感染。我觉得他们是在故意的从，这就我一直过去强调的一种现实虚无主义，他从每天就开始编造假的数字，而不是向公众公布真相。那么真相和死亡，我觉得这才是我们这个过去3年以及现在我们应该最关心的问题。
这个我记得啊，我的嘉宾史鹤林博士在啊解决啊当下中国的这个难题的时候，他说有一个越南模式啊，那就是引进先进的疫苗和为重点人群的那个的这个治疗的药物啊。那么这个越南模式呢，它当然就是说啊，引进西方的这个先进疫苗和用来治疗这个疫情重症的那些啊，尤其是老年人，为这些呢，为这两部分的这个是重点。但是呢，我看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啊，就是这次给躺平了之后呢，中国官方12月15号披露呢，我国正对新冠重点人群进行摸底调查，到12月15号他才对重点人群进行摸底调查。那么这里头是哪些人呢？是老年人、基础疾病患者、血液透析患者啊，他说是这个新冠疫情之下必须重点关注的人。那么张杰先生，你能解释一下为什么啊，中国政府对这些重点人的这个不作为啊，能推迟到这么一个晚的一个时期，现在才想起来要做重点摸底调查呢？
对，这是一个非常诡异的这个现象。因为在西方啊，推出了这种疫苗以后，优先接种的都是老年人啊，还有医护人员。但是中国非常奇怪，他把年轻人啊，把他首先优先的这个进行接种。所以当时我们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啊，可能呢价值观不一样，是不是中国政府认为这些老年人，啊，可能没什么价值啊，或者说呢就待在家里，他的活动能力比较小，但是恰恰他们是最薄弱的，因为他们身体比较虚弱，所以他走了一条啊，我们看整个防疫啊，他3年他走了一条是反科学的道路，也就是说呢他。按道理说，你就应该按照科学的方法选择与病毒共存，因为你人类没有这个能力去消灭病毒。但是呢，他却相信人定胜天，并且我记得好像有一个叫高强的啊，这个疾控中心的主任，原来主任说啊，我们跟病毒的关系就是你死我活的关系，这都明显的反制。刚才你谈到了这些专家，他说了一些，吴尊友说了一些话，但是如果我们把他前后放开，前跟放开后来说，现在他可能会说，哎呀，这个病毒啊就是洒洒水咯，满满得咯，就是没什么大不了的咯。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些专家，他们实际上是缺乏一种科学精神和一种根本的良知，他们没有代表中国啊这个人老百姓的一种良心，他们完全成为了党的喉舌，所以这些专家现在是自抽耳光。对于中国的这种防疫，现在3年后啊，虽然是叫亡羊补牢吧，犹未晚，但是呢，目前对老年人啊进行接种，我觉得还是个好的迹象。但是问题在于，我们的疫苗是灭活疫苗，它是远远它的效率是低于啊这种美国的这一种啊这种信使疫苗，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现在啊，并且呢，我们当时还规定，就是啊，德国可以引进德国疫苗，但是只能给外国人使用，所以整个过程体现的就是一种反科学、反法治和反人性。
还有一个值得担忧的问题，就是说现在这个情况那么的严重啊，我们看新华社的文章啊， 我看有一篇是呢叫三年防疫成果啊，病毒弱了我们强了，另外还有一篇文章是呢说始终掌握着抗疫主动。这种灾难之后啊，看不到有人来承担责任。那么吴强博士，从你的角度的观察的看啊，这个事情搞得那么大那么严重的后果，可能会发生某种经济的后果、政治的后果，北京有人会承担某种责任吗？
经济的后果已经看到了，这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在为此做调整，这也是相当罕见的事情。这种情形就跟1961年11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发生的变化、发生调整几乎是一样的，但是政治上的后果几乎是没有。我们现在在中国政治体制当中看不到刘少奇，看不到党内的健康力量，看不到党内的这种牵制平衡的力量。那么基本上这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一个政治体制，没有人从上到下没有人在负政治责任。那么这个中国的政治体制目前的这种政治伦理，我们知道中国古代传统政治当中是有一些政治伦理的，这个政治伦理当然对君王来讲也是很弱的，比如说从汉朝以来这种天人合一，董仲舒以来所建立起来的一些很有限的一些政治伦理，那么在1961年、62年的时候就发挥了作用。刘少奇说人相识尚史书，那么这是对君王的一个最后的一条红线，那这是一个历史伦理，也是中国的政治伦理当中最硬的一条，那么短暂的发挥了作用。但在现在中国这条也不存在，我们没有看到这条中国的传统政治当中这条是存在的。那么基本上中国的政治伦理就是收放自如，我觉得收放自如是中国的现在的一个唯一的一个政治伦理，就是高度的任意性，而且没有伦理，这是中国现在的一种政治情形。那么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来看未来的政治经济后果，经济后果已经体现出来，那么再做调整，因为经济中国还是共产党还是一个唯物主义的政党，那么经济不行，经济下行，不意味着说有人要负责任，但是要发生调整。那这个调整那就意味着是中国的领导人要亲自来抓经济了。那么这亲自来抓经济并不意味着经济形势会更好，但是至少这个要向民营资本要进行某种程度的妥协啊，从高度管制的经济、高度管制的民营资本要向一定程度的妥协的方向发展。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经济工作会以来所释放出来的一系列的所谓要提振信心的政策。那么当然这个民营企业家、资本、国际市场到底会不会相信，这是另外一回事，但是至少发生调整。但政治上这种调整在我看起来跟62年七千人大会之后的情形是完全不同，不会有七千人大会，也不会有发生任何政治上的调整和变化。那么那这种情形是不是中国未来的一种会平稳过渡，在我看起来不是，是相反，可能意味着一种比1962年七千人大会之后更糟糕的一种情形，更糟糕的情形。换句话说，一方面我们看到的是这三年，尤其是过去一个月，把中国政治的所有的弱点都暴露出来了。那么党内的野心家、潜在的野心家以及国际社会还有人民都看到了这一点，皇帝的新衣脱落之后，那么所有人都看到中国政治体制的根本的缺陷，那么未来的政治其实会相当的动荡。第二呢，另外一方面，这种没有责任的、没有伦理的，甚至不谈人相识尚史书的这样一种没有刘少奇的一个党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国的政治现在是一种很孤独的政治，整个9000万党员的一个体制都是一个活死人的体制，他们都不负责任，从下到上都不没有人承担责任，没有人应对，没有人担当儒家知识分子的一种实用主义的有担当的一种责任。那么这种情形之下，我们看到的一定是一个没有政治联盟的一种孤独的政治。 这种孤独的政治就是我们这个我们今天的话题从一开始要谈的收放自如的另外一面，它指的是一个孤独的政治，没有政治联盟的政治。那么人民的支持在远去，党内党外国际社会的支持都在其实都在消解当中，这种消解是一夜之间发生的。那么所以我们说会有很多野心家，会有所有的这个所有人都看穿了中国政治情形之后，那么中国政治本来最引以为骄傲的，就像俄罗斯政治最引以为骄傲的是军事能力，世界第二军事大国，那么在过去9个月300天土崩瓦解。那么中国最引以为骄傲的实际上所谓的经济大国以及所谓的治理能力，维持稳定的这种控制维稳的能力，在过去一个月也是土崩瓦解了。那么这是中国未来政治大乱的开始。好，
谢谢啊，我们那个两位嘉宾的点评啊，就到这。我们来看看网友的问题啊。那么在推特上呢，有一个 Jane 啊的网友呢，他说呢，很正常，何必夸大其词？难道美国过去两年没有遭遇过？难道情况不比中国更严重？那么张杰先生，你怎么回应这个问题？
对，这是观众朋友们啊，经常有些网红啊，一些粉红经常说的问题，也就是说，比如说美国死了100万啊等等这些问题。但是如果我们把先不说死多少人，我们把这个疫情中美疫情进行对比，我们就会发现，美国发现了这个疫情以后，采取的方法是这种疫苗的研发，然后公共卫生的引导，同时呢，就是对要求居家隔离啊，然后发那个测试的这种免费的公共医疗物资，同时呢又给这个居民给公民呢、就是给他们一种经济的补助啊，我记得是补了三次，然后呢又在纽约是一日三餐可以去免费领。我们对比中国做到了这些吗？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我们要对比这种两种防疫的模式，从开始美国就选择与病毒共存，也叫群体的免疫。但是今天中国是不是在抄西方的作业？中国人到从武汉到上海到今天，到底有多少人感染？到底有多少人死亡？是不是只有2000，还是有2000万每天的感染？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无论是从最后的结果，还是从整个过程，我们都可以看到中国明显跟美国相比还存在巨大的反差。
我们的油管网友留言啊也挺多的啊，这个杜三元啊他说呢啊，中共国医疗濒临崩溃，民间诊所药房也几乎无药可用，北京的火葬场已不敷使用，可怜的韭菜们不开放被关封，贸然开放后没了命，真是太惨了啊。这是他的一个啊这个啊留言啊。那么有一个叫达玛的，他有个问题啊，他是讲到一个迷惑，他说迷惑行为就是为什么不把建方舱的钱用作重症 ICU 建设，这简直太迷惑了啊。那么还有一个呢，这个我想请问吴强博士，他就有一个这个叫 Crazy Y 啊。哦，叫林军的吧，他说抄作业都不会，国外开放是这么突然开放的吗？啊，这是我们的那个吴强，你能不能简单回应一下这个问题？
对，中国过去3年一直强调所谓的制度优势，那么这个制度优势就是大建方舱的举国体制，它这个举国体制是只能往一，它不能往二，那么它的资源有高度的道路依赖性，它投入方舱无法再投入其他东西。那这个方舱是亲自部署的，那么没有任何人能够敢把这资源再转移做他用，而且这个资源它的资产专用性非常强，其实只能做方舱，做不了其他的用途。ICU 的设备那是需要大量的配套，大量的进口的设备，而且所有这些设备在过去3年只要是进口的，其实都在医院当中，公立医院采购当中都有很多限制。我们也知道这是中美贸易战当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中国其实在公共采购当中在限制进口国外的先进设备，那么国产又不敷使用， 这种情形之下，我觉得这种情形会持续未来很长时间，就像俄罗斯现在所发生的，那么迟早在中国也会发生，只不过是一种渐进的一种进程。我觉得未来公共卫生体系的改善没有从根本上在制度上做一个改变的话，让国际社会接受的话，我觉得这种情形会一直持续下去，会也就是我们在三年饥荒所看到的，一方面是大浪费，另外一方面很多人饿死，饿殍遍地。
好，这个第一个话题呢，我们就讨论到这儿。感谢我们啊两位嘉宾啊，政治学博士、北京独立政治顾问吴强，还有感谢我们的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张杰，对我们的这个问题的分析和对观众问题的回应。